谈到这首歌的意境的时候，里面有甘心，还有一个是整个俯伏臣服在神的面前，以神为自己的神。谈到神的时候，那就是他就是神，我就是人，我本来就是泥土所造，我们不过是尘土，一吹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要认的一个份。谈到这个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敬畏度，或者是认真的这种程度，我前一阵子听到那个大卫鲍申他过世了一个大家都很敬佩的一个圣经的这个解经家那他问了他的会众几个问题，他说在我们当中谁是认定？圣经是神的话的，都是神的话的，哇，全部几乎都举手，因为那里都是信徒。然后说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都认为说这个神的话是权威性的，是最重要的，都举手啊。第三个就问说，当中有没有人把圣经念透了的？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下面的举手的那个人数就减到很多了那有没有人说？念了神的话，用追赶的心，用怕做不到的心，要赶快去做的，那就更少了他说：“我实在是很想不通，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这是神的话，是绝对的权柄，是很重要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的这个落实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敬虔度、敬畏度，或者是重视度，怎么会差那么多？”好，这个让我们去思考。好，那基本上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没有整个折服在神的面前？当约伯受尽很多的难处、苦难的时候，他站着，或者我的讲的站着，不是说身体的哈，或者他心里面是站起来，就好像要跟他那些朋友去对峙、去辩论。好，为什么我生这个病？是一个神学的争辩，来到神，刚开始神都保持沉默。这个约伯记呢，前面的30几章都是在那种针锋相对的这样的下面，来到最后的那几章，神说约伯，你站着听我讲，然后回答我。到后来约伯怎么样？他不敢站着了，他是整个是俯伏下来。他其实一开始他受苦难的时候，他也匍匐下来敬拜。可是从当中的过程，你可以看到约伯有很多的自己的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无能的，还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他说：“以前我听见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我们如何可以做这种翻转？是完全的折服在神的面前。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所以就没有无奈。”你今天那么的赏赐我，让我当你的儿女，已经够让我感恩的了。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去领受的话，2022年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绕一次。我希望我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像一个艺人的路，越照越明，是往上爬的，而不是在绕路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见证说，不用这样子绕路，不用这样子来活着，我可以活出神要我活出的这个美好。终究是要什么？是要见证神，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神，要让我们四周围亲近的人看到我们的神，而怎么样？不认识的要认识他，已经认识他的更能够感恩，更能够荣耀神。这是我们的一个被神塑造成那个器皿的时候。他要用我们的地方，我们是一个土造的器皿，但是是他精心每一个步骤，他精心的捏我们、塑我们、烧我们，还要让我们抱怨，还要让我们反抗但是他有他的心意，一定要塑造我某某人成为那个器皿，然后怎么样，宝贝要放在我的里面，好让我这个器皿发挥十足的这个功用，完成我人生的使命。那么我们。要衔接到我们过去所讲的， 事实上我从上一集就开始在复习了，复习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信息。原生家庭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原来是一个要医治我们，要释放我们，等于说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他就知道了你这个人会怎么样走过来，你是从哪里生的，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脱轨，脱到根本就是都是迷失了，但是神就预备好了。所以我很喜欢上次讲的那个量身定做，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这个原生家庭，但是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因素，就是原罪罪性，就加上我们不同的生性一混合起来，就是变成有时候是那个颜色是很脏的，是不光亮的颜色，它不是原来的那个神造的那个颜色的那种美，好，就像有的是假的，有的是混的颜色啊，是混淆，是很就是混浊的颜色啊。所以神说，我为你们预备了，就是要洁净你们，洁净它，把它清洁。然后呢，所有过去的那些从罪带来的这些债啊、包袱啊、那些罪的这个啊后遗症啊，神说我完全的可以释放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那我们上次就再一次提到说，神靠近伤心的人，神医治伤心的人，而且神要让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翻转过来，成为发光的人，来见证他，成为别人的福分。这是我们上次复习的，我们还是要走回回去复习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回去复习的是我的第二个重点。不管你的原生家庭有多么的凄惨，多么的糟糕，有的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翻不了身的，让我们觉得好像我就是一辈子就是打下第几层的那个了哈，我就不说了哈，啊，就好像根本我活着是没有用的，甚至有人就会自杀。是的，以地上的层面或地下，我讲到地下，地底下有这个黑暗的势力的层面来讲的话，是的，我们在这个罪里面所孕育出来的生命的过程，事实上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回家。一来回天家，二来你一定要回去你的家，因为家是神所命定设立的，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不管他多么的变态，不管他多么的这个不像话，但是他里面有着神的心意在里面，有着他美善可喜悦的纯全的心意在里面。等于说呢，婚姻只要你进入这个婚姻，这个婚姻就有神的一个确据跟见证在那里。你要找的话，不是找婆家，不是找娘家，去找神，他是那个原创者。谈到这个家的时候，也是神所设立的，神甚至用家来形容他的教会，我们这些在一起他的家人，神家的人。所以这两个家庭还有婚姻啊，这两个有神把关。那如果你不回到神的家，你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遮盖下面。那么在这个我自己的原生的背景里面呢，我也要回去，因为你不回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和好，没有办法去让你原来的那个破裂的地方，让它可以重圆。好，所以呢，我们谈到浪子回家，我们也谈到一种他的哥哥呢，虽然在家，可是事实上他没有享受儿子的这个福分。那么浪子回去的路程我们讲过了，一定要回去。在这个浪子最落魄的时候，已经没有谷底在掉的时候，他终于醒悟过来，我有家，我有父亲。你不要以为浪子离开的时候是很愉快的，或者是好像说，哎呀，我家里很快乐，很充富，很充分，但是我现在要去开创我的天地，这样走的。我相信他会离家。通常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把他养得太，保护得太好，他是不喜欢离家的。那一个人开始会想离开， 一定有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心里面的一种怎么讲，就是想把他拉走那种拉力在那里。他当初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怨也好，不满足也好，或者是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哈。但是既然是一个浪子，一定有他离开家的一个原因。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我有家，我有父亲，我家里有东西可以吃，我竟在这里要饿死。感谢主，他没有去自杀，他没有就想让自己的生命消失，好像一消失问题就没了。不是的，他回家的路程他走回去了，他在那个最谷底最凄惨的时候他醒悟过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带给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种重担呢，如果你用逃避的方式是绝对解决不了的。那么你面对他的时候会把你压制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我喘不过气来了。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往上面一仰，向着光，刚才英达说向着光，呼吸一口天上来的这个气息的时候，那么你自然就会醒悟到说，我是有根源的，我有我的父母亲，不管我的父母亲怎么样的父母亲，我有我的父母亲，我有我的家。所以回家这个我们的重点呢，我今天要再用另外一个，也就是雅各来他的人生来做一个再帮我们复习一下，也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说这个就是真理哈，我们一定要回去，我的心一定要回去，我的心要跟我的家的一切和好，不管他们欠我什么，不管他们伤害我什么，反正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主人债主，我回去就是要去把这个债去把它释放掉。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过来。好，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圣经的方法。好，我们先看生命记32章第9到12节。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回家，我们有神的家可以回，是有神对你对我的拣选。他说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拣选我们成为圣洁，而且呢可以在爱的里面，那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里面，那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那里，还没有创造以前。你说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他也告诉我们了，诗篇139篇他说，你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而且我把你的路，把你以后的人生的路都写在册上。你被提名，被叫名字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开始呢，其实不是你的父母亲，是我们那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真的是用生命赔上他儿子的生命来救我们的这一位神，我们称为天上的父亲。神对雅各本来是一个人，后来就变成以色列，就变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在引射到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你看前面讲到百姓，后面讲到他，就是指的雅各。雅各一个例子就成为我们众人众国众民的一个模式。他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以万人皆准，不管他经历多少年代，不管他经历多少的这种要被烧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现在还是一样，神的话不会改变，一字一句都不会改变。 在这里有几句话我希望你注意看。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等于说他遇到雅各的时候，是在他流浪的时候，是在他很危险的时候，在他很无助的时候，接下去说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我用一个直白的话说，你知道吗？他早就爱你，早就爱我，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竟然不知道。所以雅各在第一次神主动找他的时候，他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不管你多么的凄惨，不管你多么的重负，只要你现在还活着，只要你的生命还活着，事实上他一直在保护你，一直在看顾你。或许你说没有啊，如果他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到这个地步？那只能用你信心的眼光、信心的心来领受。一个那么伟大的神、尊大的神，他的做事情的方法，他爱你的爱，用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的这个爱来对我们做一个见证。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你说哎呦神啊谢谢你。那种爱一个对象不用让他知道，甚至没有期待他操纵他一定要怎么来回应我的这样的一个爱，我认为那是最伟大的爱。甚至我们会用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叛逆性的想法来想我们的神，对他生气，对他抱怨，他都不在意。他说早在你在旷野荒凉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我就在环绕你，就看顾你，我就在保护你，我保护你像眼中的瞳人，然后我培养你，就像那个母鹰把那个小鹰放在它的翅膀上面，一方面带它出去看这个世上的所有的景色，一方面训练它要飞，它会把它用那个扇展它的那个翅膀啊。母鹰养那个小鹰到一个地步呢，它需要不是只有让它在家里面好好的玩哈，那个鹰的这个巢穴是很大的哈，它们在里面很有趣哈，鹰的事实上它们的这个被孵出来的生存率好像也不是很高，所以那就为什么那么少？那好不容易把它养到可以要训它们飞的时候，放到它的肩膀上面出去，一下把那个翅膀这样摇一下，它们就全部就会掉下去，一掉的话，就它们很惊讶的，然后很意外说妈妈怎么会这样对我们，可是这个母鹰呢会往下面在这个角度下面呢又把他们接起来又往下面去，那么就刚好掉他的两翼上面，然后呢这个神造物之奇妙哈，又把它飞上去，然后又再下来，又把它伸展，又把它让它掉下去，一直到这个小鹰开窍了，嘿，害怕，很害怕。好，刚开始很害怕，后来我有两个翅膀，就在无意中呢，它就展开了。这个时候呢，它就自己飞起来了。这个要去经过一段很长的培养，要有很多的耐性。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在保护我们，就在环绕我们，就在看顾我们。有很多人在跟我讲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过去的文化背景，都很心酸，都很凄惨。可是我常常有一个，到最后有一个为他们的感恩，说神啊，这样的难的一个处境，竟然到现在他们无忧无虑了，他们也活得很好了。我们讲生存好了，生存的跟以前比起来，实在是天差地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如何能够在那么的难的环境下面活到今天？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怨气常常倾倒出来，我还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权力可以倾倒我的怨气，我活过来了，而且我还活得还可以还不错，你从外面的跟人家比的话，很多跟我讲到原生家庭的那些人呢，通常他到跟我讲的时候都已经苦尽甘来，可是问题是难在哪里呢？那个苦甩不掉，竟然把甘的也搅成苦的， 这个是最让我们吃亏的地方。好，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经节，创世纪第28章15节，刚才还有一句话哈，耶和华独自引导他，神对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独自引导他。我们的原生的父母亲常常会忽略我们，常常会让我们落单，很孤单，可是神一直在我们四周围独自的引导我们。好，对不起，我要进入这个以前呢，我要回去解释一个，好，我们要进入这神的应许哈。刚才是神的拣选，对于这个神的拣选，我要有一个解释啊，免得我们有疑惑。神怎么会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拣选我？因为他无所不知啊。那么第二个问题，他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神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他的拣选，但是他所命定的人是哪一个范围？是在愿意，他知道后来这个人会回应我的邀请，他不勉强我们，可是他会一直的吸引我们。那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现在不看了，29节，他的拣选是什么？拣选那些愿意回应神的人。那他怎么？他早就知道了。所以那些人，他知道谁会回应他，谁不回应他，他爱就在这里。即使他知道那些人不回应我，他还是爱他们，他还是给他机会，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不愿一个人，他不愿失落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可是很无奈的，很多人选择就是要走背离神的道路，背道的道路。所以这个拣选的概念是这样子，他早就看到我以后会相信他，会回应他的爱，我愿意回家，所以即使我自己没有能力回家，神想尽办法，除了第一个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的他的宝血做我的回家的这个根基，没有这个的话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回家。然后当你有这个资格之后，这一路上来危险、荒凉、凄惨、无知，不管怎么样也不会飞啊！神就这样子独自的引导，一直这样眷顾我们，一直到我们真的安全回到本垒。好，这是拣选的概念。好，神的应许，我们就回到雅各的身世的这个篇章，就在创世纪。好，你可以从创世纪28章开始往后面看。等一下，你现在就先翻到雅各。不是创世纪，好，等一下我们会看31章，我没有全部把经节弄出来。好，创世纪28章15节我有列在上面，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没有时间再跟你解释神向我们应许了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对我们的应许太多太多。第一个最基本的我们领受的应许是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眼光是投向我们的永生，不是这短短的几十年。好，那他说呢，我与你同在，就对雅各讲的。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雅各事实上是不认识他的。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那我们往下面看，我们的谈一下雅各的回归之路。神首先主动来找他，神知道什么时候去对这个人有一些触动，但是不见得这个人都会给他有反应的哈。那现在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跟雅各彼此的互动。首先神主动找他，在你都还不知道有他的时候，他就来找他。那雅各的认知中，他知道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祖父的神，他知道他父亲 以撒的神，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神也是他的神。他认识到有神的存在，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神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已经走向流浪的道路。本来很聪明的雅各，带着原罪里面很诡诈的雅各，很贪心的雅各，但是也很有理想的雅各，有一个很爱他的妈妈，偏爱他的妈妈，有一个对他也不错的爸爸，只是因为呢，爸爸偏爱老大，妈妈偏爱老二，所以这个原生家庭就开始在原罪里面交织成一些罪的结果出来。那这个雅各呢，我们都知道他不安于本位，他事实上是他用手抓他的哥哥哈，那怎么抓？你可以想象怎么生出来的，脚先出还是头先出？牛人，你回答我。他用手抓他的哥哥的脚跟，
头先，
他表示他怎么
出
来？对，脚跟手先出来。这个雅各其实本就应该夭折的，你知道吗？至少出来以前可能什么都 damage 了，都已经被伤害了，已经受创了。哥哥是自然生的，所以脚跟才会被雅各抓。你看圣经讲多么的细节哈，雅各在后面能活下来就要感恩了，结果他不满足。这个细节呢，你就去在这几章去看啊，那比较会，我就不细讲了哈。结果到一个地步呢，好好的一个家庭，然后也不过是两个双生儿哈，就搞得这样，哎呀，越来就越难了哈。老大的也是很惨的，老二的话也是很惨的，父母亲更惨，一个不听话，一个是蔑视轻视这个在神家里面的这个老大的这个福分，为爱吃红豆汤爱吃到一个地步呢，就那个都不重视了，到后来爸爸叫他不要做的事情他偏去做。而这个老二呢，他即使他重视这个老大的祝他认识，而且他相信老大的这个福分，他想要贪心，用一个不正确的方法，当然他妈妈也有份了哈。这个就我们就不讲这个原生家庭的背景了哈，我们就讲现在的雅各的流浪，开始流浪，为了要逃生，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到旷野去。晚上只能拿一块石头来枕他的头，就在那里，神主动来找到他。当神看到你已经。就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以前可能你有才干，你有能力，你有一切，你根本就不需要神。这个时候很凄凉的时候，我们有一首歌很有名啊，就是这个黄昏的时际，有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就是在描述雅各的这个流浪记啊。那里面他用石头枕头，然后他梦见天开。梦见天梯哈，那段记事哈，一方面很凄凉的哈，夕阳西下了，没有床可以睡，只有野外有野兽，但是在那里神来主动的来找到他，神跟他重述对他从祖父开始亚伯拉罕开始的应许，我一定会成全我对你的应许，而且呢。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你知道为什么雅各跟神一下子连接起来的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28章21节，他说，如果你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时候的雅各才刚刚要离开家要逃生，可他心里面是什么？是想回家的。谁不想回家？谁不希望能够有一个很正常的父母亲的这个原生的家庭的这种温馨，这种有家才觉得我不是孤儿，对不对？好，那其实很 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亲，可是他们有时候会拒绝去承认，拒绝去接受，或者是但愿不能够换一个背景，所以自己就想去再创造一个背景出来啊。但是呢，我们的原生的这个我的从原来被创造的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原生的这个背景呢，不管是父母亲或者家里面怎么样哈，我们都要回去。你是否认不了的，你需要回去。你如果往后面看啊，从创世纪的28章的，刚才你看的是21节哈，那往前面看。这里雅各这样说哈，他说神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呢？突然间意识到我真的是需要神啊，啊竟然还是真的呢。好，我祖父的，我爸的还是真的呢。然后雅各马上把他的心里面，他对神有对话。我上次跟你讲，你的人生跟神的关系要有对话，不能只有听进去，然后也不反应，然后也不跟神讲话。你说我听了很多啊，我念了很多神的话，那你有跟神对话吗？神不在乎我们的不成熟，他不在乎我们的这种很小气，他不在乎我们的这个很无能。我往下看你就知道哈。雅各马上跟神说：“好，如果你是神的话，好，那你让我平平安的回到父亲。”他很敞开的心，他的心是要回家的。不要欺骗我们自己说不需要，我根本不需要那种父母亲，我不需要这个家庭，我要跟他们断绝关系。我们的心是要回家，回到我们的根源的。我们的家有我们的根源，你往回推啊，这个家谱往回推。就像啊，在啊这个啊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家谱有两个，一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往后，一个是往怎么样，从自己往回推到亚当。我们的家谱要推到那里去的。第20节，雅各许愿。好，雅各第一个告诉神，他的心里面敞开说，不管我的家怎么样，不管我的爸爸怎么样，不管我的哥哥怎么样，我要回家，家才是我的目的地。然后雅各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我不晓得他说神若与我同在是在对着他讲，还是以第三者来看神呢？哈，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还跟神提到，我只有列这一个经节出来哈，还可以跟神提到说，如果你给我，那我就给你献上十分之一。往后面你会看到哈，如果神给他百分之百，他就献上什么十分之一。你可以看到雅各的原来的这个人吗？他现在能够，当你没有神的时候，所有你的焦点只有放在我有东西吃，我有衣服穿，然后还有一个心灵的希望，我可以回家，我可以再见到我的父母亲。很可惜的，他后来这个心愿没有达到。如果你跟我同在，他要的就是这一些，而且他跟神讲条件，你给我百分之百，我给你十分之一。这个是雅各，神有没有嫌弃他？没有，神在他还没有认识他，还与他为仇。当一个人不做公义的事情，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跟神为仇的。好，圣经说耶稣就为我们死，表示神对我们的爱。雅各的现况，还有他刚刚意识到他需要神的时候，他的现况是这样子。但是神说，在你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我就跟你同在。我希望你今天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过去的人生。那么等一下，我希望你也跟雅各一样，对神的一个扩展，视野的扩展，从求吃求穿求平安，到后来他是一个 那个时候是为神立了一个殿的柱子，代表说我要为神，我要给神什么，他立了一个柱子，代表是要建神的殿。那个时候讲的神的殿，神的柱子，神的门，天门开了，雅各全部尝尽了，全部看到那个，这个叫异象，他一看到异象，神是那么爱我的神，神是那么崇高的神，以至于我不是只有跟他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个有没有满足我，而是说怎么样，我如果余生有多少年，我就要来敬拜他。我的焦点已经不在我的原来的这个背景了，我的焦点是放在我所遇见的神，主动找我爱我的神的身上。当雅各到了埃及之后，后来我们知道因为饥荒的关系，他就全部搬到埃及去了。他也是很一生也是很怎么样，很流荡的，就说变化很多，他的人生还有他的整个那个环境，饥荒，他要整个搬到那个搬到这个埃及去，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那个祖家，我的先祖的这个家业，先祖的地，那个地是神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然后他要搬离开，那个就好像把根拔掉一样，那是很难的，不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去做移民哈，那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对那个埃及王法老王说，我的一生又短又苦，其实他不短了，跟我们比起来120岁不短了，又短又苦，是很苦，人生不苦才怪。生孩子很高兴，可是妈妈们，你生孩子很痛苦，不是吗？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一定全方位的都是乐，都是甜的，都一定要有这种交织性的。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堕落，因为原罪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我们不能避免，不可选择的。我星期天那个主日学课程，我讲到我们在不可选择的、都可以选择的里面，如何能够建造、能够成长、能够在这个当中呢，有智慧的来跟随神的脚步。好，所以有些是我们不可选择的，对我们的原生是不可选择的，对不对？你不能选你的父母亲是谁，你不能选你要生在哪一个家庭，你不能选说父母亲要怎么样的成为什么样的父母，你不能选的，你不能选择你是男或女，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接受，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尊贵很重要可选择的，就是选择回家，选择那永恒跟神在一起的这个享受不尽的这个福乐。好，神找到雅各，神对雅各表达他对他的爱，可是雅各能够领受吗？我想模模糊糊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跟神说，如果你给我什么，如果你给我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知，好像条件交换一样，好像神没有你对他的奉献，没有你对他的示意，对他的那个，好像他就缺少什么一样，神是什么都不缺的，可是他这么样的来，没有条件的来爱我们，那我们会在这个成长当中会有一个交易性的信仰。如果我们老是留在交易性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结论，我的人生又短，即使120岁，可是摩西说怎么样，一下就过去，好像烟云一样，然后所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摩西不是很伟大吗？雅各不是被称为雅各的神吗？当他们称到神的时候，雅各是那个名字在放在上面的，雅各的神。为什么他说我的人生又苦又短？因为他在这个人生里面呢，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有特定的成长，对神的视野，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认知，享受神的爱跟享受神的能力，一定要有他的一个更新。为什么他爸爸有偏爱带给雅各，妈妈有对他的偏爱，爸爸对老大有偏爱，来到这个他自己的12个儿子里面，他还是继续 做一个翻版。怎么翻版？偏爱约瑟。那这个家庭悲剧就出来了，对不对？好、哦，或许你说没有啊，后来也没有很好啊，没有错，这就我们在讲刚才讲的，没有过去的你就没有现在的你。但是不管怎么样，雅各对自己的人生的终结的形容就是又苦又短，这个是必然的。我们人生里面充满很多苦，一直到你结束这个世上的日子，等到天上的时候，哎呀，那就是我们根本不能想象的，而且是永远的。你到一个地方去看看那些风景很美哈、啊。上次我在那个云南看到那个石林的时候很美，可是我还是要离开，而且我也不能以那里为家，对不对？那地方住起来也不方便啊。那到以后我们在神的永恒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永远的了，不会再离开了，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雅各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不要以为不寻常。当你在尝尽一些人生的苦味，哎呀，都是谁怎么样，我今天才怎么样啊，我今天怎么样都是因为谁怎么样的时候，那些苦味是必然的。你早一点整个归向神，整个托付给神，整个依靠神的话，那个苦味就会变成甘甜。上次我们有一首歌，等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唱啊。因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有一种爱比我们活着更好啊。创世纪第31章，我们来看雅各的苦是怎样的苦。他离了家，离开了最爱他的妈妈，离开了他所蒙福的这个父亲，他需要去流浪，需要去逃命，从来没有计划的。在这里面啊、31章，我这里有一个经节叫做说，看到他舅舅的脸色，拉班是他舅舅哈，已经不如从前。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帮他的舅舅所做的、所经营的他的一些家业，包括养那些羊啊、牧羊啊，还有帮他管理这些呢，比拉班自己的儿子都在行。拉班自己讲的，他说他就是有神，有他的神在保护他，所以他不想失去这个雅各。雅各带来给他很大很大的这个家产的这个富裕哈。但是雅各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啊舅舅的这个家庭环境里面呢，他很苦。苦什么呢？他所爱的第一个结婚的时候没有爱到，没有舅舅骗他。他做了7年工要换一个他要的妻子，被骗了。只能再做7年工，14年，一共14年，换得第二个妻子。结果这两个妻子在家里面呢，彼此嫉妒，用心机，又多了两个婢女。这个是他们的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哈、啊，是不是不合法？他们的文化背景、传统背景是这样子哈、啊，是不合乎圣经的。可是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那。也因为这四个女人，你可以想象这个她四个女人把雅各搞成什么样子、哦、你跟自己去看，我就不看那一段了哈。那是一个家里面的苦，家内苦。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她基本上在这个舅舅的这边哈。这里她自己的自述，她说呢，我在舅舅这里呢20年，我找一下这个经节哈，第31章的第38节。31章38节，如果你要看他的记事，从28章开始看，但是现在我们来到31章，他已经发现他的舅舅对他脸色不对了。好，那也有原因的。好，我们看看，等于说你寄人篱下，不是人家的亲儿子，就是不一样。即使他很能干，他呢帮拉班呢致富哈、啊、富裕的富哈。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意思是说，我那么苦，就像那个老大一样，有没有？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我做那么，你都没有帮我杀过一只羊啊！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 哎呀，真是哀歌哈！无论是白日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赔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尝试这样，尝试哦，不是只有一两个晚上而已哦。因为他在外面，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刚才我讲了。为你的羊群，我服侍你6年，14年之后，因为他想离开了，他想跟他谈一下，我们分开，你把我该有的给我，还要再6年，又跟他用6年来做工。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已经讲好了，怎么样？什么属于你的，什么属于我的？我跟你讲啊，有一个那个生物学家，他说雅各那个时候呢，事实上他用的方法，他很懂得遗传学，但是拉班不懂。他不知道怎么懂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是神给他的智慧。我们知道神常常向他显现，跟他对话，他也常跟神对话啊。本来想说，拉班想说他会吃香，雅各会吃亏，没有想到变成整个的那个产业都到雅各这边来了啊。如果没有天助他的话啊，我们要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有神来帮助我们。我光是我们自己想要致富要怎么样，是神定我们的脚步啊。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是称他父亲啊。若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他知道了，他经历到了，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他已经要走了，因为他看人脸色过日子，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呢，就像那个浪子一样，终于醒悟过来了，而且他本来就是想回家的。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神对他显现，所以他讲的这一段话。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苦就在这里。以为离开那个杀机，离开大哥的恨，他可以，他还是有他的聪明，他还可以自生自养他是可以的。他再来得了2个妻子，等于4个妻妾，然后呢全部呢也12个儿子，他所带回去的羊群所带回去的产业呢，后来你看到他要去回去的时候，他自己讲了都是神给我的。本来一队变成两队队伍的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雅各的苦。那终于在这个时候，雅各认识了自己。所以刚才Yuna 在跟我们回忆我们过去的课的时候，有一点，事实上，我们首先需要被医治的是我们的骄傲。如果雅各继续靠他的本领，继续靠他的判断能力，继续靠他的这种手段的话，到后来其实是很大的亏损，继续的苦下去。当他决定回去的时候，他的心愿就是要回去，可是20年后经历了这20年，他终于醒悟过来。神还提醒他了，他说你不是要回去，回家吧。那么现在呢，后面那一章32章的第10节，我上面有我的那个 outline 上面有。他要回去，要过约旦河，要去见他的兄长以扫把那个仇能够解掉。第32章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是他对神讲的话，跟他20年前跟神讲的话有没有不一样？他跟神一直在对话，神一直不断地跟他显现。如果你愿意跟神对话，神绝对不会撇下你。他这样应许我们，我不会撇下你，我一直在你的身旁，只是问题是你不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终于明白了。我一点都不配。我约我证我抓我用心 即使我好好的做人啊，真的是很勤奋的工作，还是一样又苦又短。所以在最后他要回去见哥哥之前，你还是看到雅各是很害怕的，他非常惧怕的，等于说他这二十年离开家之后心存的就是惧怕，心存的就是忐忑不安，心存的就是我可能回不了家了，有家回不去了，他是想回家。到最后创世纪32章第30节，雅各在那里给那个地方神再一次的来显现的时候，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比努以勒。这个比努以勒的意思是说神之面的意思，然后他自己这样讲，我面对面见的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意思是说我面对神的时候呢，我活得很好，而且我没有，神没有因为我过去的这些不对的地方，我的过去的不管是我的罪行或者是我的罪性，他不跟我计较，他竟然还愿意跟我面对面，这是神开的一条活路。所以从我不认识神，神主动找我，然后呢不管我怎么样的一个苦的一个过程，神都在我四周围环绕我，他没有撇下我，他对我有这样的应许，一直到他成全对我的应许。首先我需要转头回去，然后在这个回家的时候，他跟神是面对面的，很亲的跟你的天上的父神面对面的。好，那我今天对不起啊，我已经过了时间，那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再接往下再接下一次的课啊，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给半个钟头，我们有点分享跟问题好吗？